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康延孝是塞北部落的人，起初隶属于太原，因为犯罪逃亡到汴梁。开平乾化年间，从队长累积功劳升到部校。梁末帝时多次立下军功。同光元年八月，段宁率领50000人在王村扎营，当时康延孝担任右先锋指挥使，率领100骑兵前来投奔。后唐庄宗得到他，很高兴，脱下自己的御衣和金带赏赐给他。第二天在夜地赏赐给他田地和住宅，任命他为捧日军使兼南面招讨指挥使，检校司空，代理亳州刺史。庄宗平退旁人询问梁军的军事机密，康延孝详细陈述了利害关系，这些话记载在庄宗记中。庄宗平定汴梁，康延孝出了不少力，因功被授予检校太保、郑州防御使，赐姓名为少琛。第二年交四礼结束后，被授予保义军节度使。同光三年征讨蜀地，任命康延孝为西南行营马步军先锋、排阵斩卓等使。康延孝性格骁勇健壮，追求利益奋不顾身。他率领前锋攻下凤州，收复固镇，降服新州，在三泉击败王衍的军队，俘虏的蜀军都劝谕后释放，从此昼夜兼程。王衍从利州逃回成都，切断吉伯金的浮桥，以阻挡各军。康延孝又建造浮桥渡河，进军收复绵州，王衍又切断绵江的浮桥后逃走。江水深，没有船只可以渡江。康延孝对招抚十里言说，我们孤军深入，有利在于快速用兵。成王眼下破胆的时候，人心离散沮丧，只要有100骑兵渡过鹿头关，他们就会迎接投降都来不及。如果等待修缮桥梁，就会停留数日，倘若王眼坚固地守住进关，挫伤我军兵士，拖延10天半月，那么胜负就不可知了，应该催促骑兵渡江。于是与李岩骑马渡江，这样得以渡过的只有近1000人，步兵淹死的也有1000多人。康延孝渡过江后，长驱直入，抵达鹿头，进军占据汉州。过了3天，部下的后续军队才到达。为蜀六军使王宗弼派人拿着牛肉、酒、钱币、马匹前来归顺。10天之内，两川平定，康延孝停留在汉州等待李继吉。平定蜀地的功劳，康延孝居首位。当时滨州节度使董璋担任行营右厢马步使，华州节度使毛璋担任行营左厢马步使，按照军礼应当侍奉康延孝。郭崇韬因私心喜爱董璋，等到西川平定之后，郭崇韬每次有军事机要，必定召董璋参与决策，康延孝心中不平。当时康延孝驻军在城西，毛璋驻军在城东，董璋驻军在城中。闰12月，康延孝趁着酒兴对董璋说，我有平定蜀地的功劳，你们这些人像奴仆一样跟随，反而在市中郭崇韬门前首鼠两端，图谋陷害我。我是都江，你是副将，我有能力斩你的头。董璋惶恐，向他认错后退下。酒席结束后，董璋向郭崇韬诉说，郭崇韬暗自怀恨在心，于是任命董璋为东川节度使，解除他的军职。康延孝愤怒地对毛璋说，我冒着刀剑，经历险阻，平定两川，董璋有什么功劳？突然就有了这块地盘。二人于是拜见郭崇韬，说东川是重要之地，应该选择好的主帅，工部任尚书有文武才干，很得众人之心，请上表任命他为东川主帅。郭崇韬怒道，少琛要造反吗？敢违抗我的指挥。康延孝等人惶恐地退下。不久郭崇韬被李继吉杀害，二人于是责问董璋说，你又在哪家门前首鼠两端？董璋低头哀求而已。同光四年正月甲申，大军从成都出发，李继吉命令康延孝率领12000人作为后军。二月癸巳，中军到达武连，中使带着诏书到来，告知西平王朱有谦有罪被处死，命令李继吉杀死他的儿子遂州节度使朱令德。康延孝非常震惊。不久董璋率兵前往遂州，遇到康延孝没有拜见，康延孝发怒，对各位将校说，南面平定梁变，西面平定八穷，出谋划策始于郭公，而汗马功劳奋力摧垮强敌则是我。如果论背叛伪朝归顺我国，互相配合成就霸业，那么西平王的功劳第一。西平王与郭公都无罪而被灭族，归朝之后 接下来就该轮到我了。丙申日，康延孝到达建州。当时康延孝部下都是夫严河中的旧将焦武等人，知道西平王遭祸，加上朱令德被杀，在军营门前痛哭，向康延孝诉说西平王无罪，200口人被处死，河中的旧将没有不牵连获罪的，我们必死无疑了。当时魏王李继吉到达尼西，康延孝报告李继吉说河中的士兵痛哭，想要作乱。丁酉日，康延孝到达建州，于是带着部众回师，自称西川节度使、三川制治等使，用檄文招降预告蜀人，三天之内部众达到50,000人。己亥日，李继吉到达利州。当天夜里，守卫吉伯金的使者秘密报告魏王说得到康少琛、康延孝的文书，命令切断吉伯浮桥。李继吉恐惧，于是命令梁汉瑜率兵控制几百斤。康延孝已经带着部众急急忙忙赶往西川，李继吉派人骑马送信劝谕他。半夜命令监军使李廷安召见任桓，于是任命他为副招讨使，命令任桓率兵7000骑兵与都指挥使梁汉瑜、监军李廷安讨伐康延孝。辛丑日，先命令都将何建崇攻打剑门，攻下了。甲寅日，任桓率大军到达汉州，康延孝前来迎战，任桓命令董章率领东川疲弱士兵抵挡其前锋，在后方埋伏精兵，康延孝击退东川的士兵，急忙追击，遇到伏兵发起，康延孝战败，骑马逃入汉州，关闭城门不出。西川孟知祥率兵20,000与任桓合力进攻汉州。九国志李延后传记载，康延孝进入汉州，孟知祥派遣李延后率兵2000会同李仁涵讨伐他。出发前，李延后对士卒发誓说，如今出兵不超过30天，必定击破贼军，正是立功受赏的日子。士兵中忠诚奋勇的站在东乡，衰老有病的站在西乡，不要自讨苦吃。得到愿意前往的700人追击康延孝到西寨，斩首100多级，最终攻克了汉州城。汉州四面用竹木制成栅栏。三月乙丑日，任桓在金雁桥布阵，立即率领各军击鼓呐喊前进，四面放火，烽焰冲天。康延孝危急，率领骑兵出城作战，在金雁桥对阵又被打败，带着十几名骑兵逃往绵州。何建崇追上，擒获了他，任桓命令用囚车装载。当时孟知祥与任桓、董章大摆酒宴聚会，于是让人把康延孝的囚车拉到宴会上。孟知祥问道，明公你不久前从梁朝脱身归顺，刚平定汴水，就截至陕州郊外，进来率领前锋攻克建外，归朝之后授给爵位册封功勋，大镇高官，谁能与你竞争？为什么急躁愤怒，自己毁掉功勋，进入这囚车又成了邓艾，深深令人痛惜，谁肯怜悯你呢？孟知祥于是亲手斟满酒杯给他喝。康延孝说，我自知富贵难以消受，官职已经满足，然而郭崇韬是辅佐天命的元勋，辅佐成就大业，不动干戈，收复两川，自古罕见的大功，还担心来不及，一旦有什么罪，全家被诛杀，我康延孝这类人如何能保全首领？因此思虑不敢归朝，天道违背，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也是命运啊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等到任桓班师行进到凤翔，中使向延嗣带着诏书到达，于是杀了他，部下带着他的首级埋在昭应县百姓陈辉的地里。天成年间初期，他的儿子挖出来带走了。朱守英，小名画。后唐庄宗就学时，他以干杂役的差事在左右侍奉。等到庄宗即位，他担任长职军使，虽然列入行伍，没有听说有战功。他常构陷别人的长短，重伤于庄宗，逐渐被当作心腹委任。黄河两岸对峙时，逐渐升任藩汉马步都虞后。朱守英守卫德胜寨，被梁将王彦章攻打，朱守英没有防备，于是南寨失陷。庄宗听到后说，烈马大大误了我的事，于是撤掉北寨，前去固守杨流。明宗在运州秘密请求以父君之罪处置他，庄宗对心腹之人有私情，容忍没有追究。同光二年，担任镇武节度使，不去上任，仍然兼领藩汉马步军。京城刚刚安定，内外警戒巡逻，他依仗主上恩宠，蔑视功臣旧将， 与景进互相勾结表里，又强作有德之态，言语迟缓，自认为深沉厚重。等到郭从谦进犯新教门，步兵开始作乱，忠实紧急召集骑兵，朱守英按兵不动，庄宗独自率领宦官砍杀射击，多次击退敌军，但骑兵始终没来。庄宗去世后，朱守英带着部众正在北邙山，在茂密的树林下休息。等到听到噩耗，于是进入宫中挑选嫔妃和珍宝带回，放任军士抢劫京城，第二天才安定，率领各将校在东郊迎接明宗。天成年间初期，被授予河南尹，判六军诸卫士，加授侍中，改任汴州节度使。皇帝将要巡视，外面议论纷纷，起初以为是平定吴地，又说是制止东方诸侯。朱守英于是产生云梦之疑，就杀死都校马彦超，副使宋敬。欧阳史记载，朱守英将要反叛，赵都指挥使马彦超商议事情，马彦超不服从，朱守英杀了他。明宗怜悯马彦超之死，任命他的儿子马成作为明州长史。朱守英驱使市民关闭城墙反叛，明宗途中停留在金水，听到消息，亲自统领进军，加倍速度直接抵达他的营垒，常为加工，用绳子坠城投降的人很多。朱守英力量用尽，杀尽全族，伸长脖子让左右结束他的生命。王师进城搜捕他的同党，全部诛杀，诏令鞭打朱守英的尸体，砍下头颅悬挂在都市示众，满七天后传送到洛阳。杨丽是潞州的小校，起初侍奉李嗣昭和李继韬，都得到丰厚供养。李继韬被杀后，他愤愤不平，失意不满。同光二年四月，有诏令派潞州兵30000人戍守涿州，将要出发。他们商议说，我们侍奉旧使君20年，衣食丰足，从未到边塞出征，如果在边境上有所闪失，白骨何处归葬，不如占据城池自保，事成就能富贵了。于是聚集100多人攻打子城东门，城中大乱。副使李继科和监军张基作出逃，杨丽自称留后，率领军民上表请求节度使的金节。庄宗发怒，命令明宗与李绍祯攻打讨伐，一个月攻克，活捉杨丽及其同党10多人，送到京城，全部在市中处以折刑。潞州城高而壕深，杨丽竟敢占据他，庄宗因此下诏各道拆除防城设施。窦廷琬世代是青州的牙将，梁太祖提拔他安置在身边。同光初年，担任富州游驿使，兼到绝技，历任贝州刺史。不久，请求管理庆州盐池，每年出产绢10万匹，米10万斛，于是任命窦廷琬为庆州防御使，让他管理此事，由此施行严刑峻法，多次骚扰边境百姓，赋税收不上来，下诏调任他到荆州。窦廷琬占据庆州反叛，下诏滨州节度使李敬州率兵讨伐平定，灭了他的家族。张前昭是辽州人，九国志记载前昭是辽州榆社人，他的父亲张俭担任过唐朝检校尚书左仆射。张前昭起初在太原担任牙校，因勇猛善战，在同辈中出名。在武皇和庄宗时期，他多次升任左右突骑军使。九国志记载，庄宗曾派偏师攻取镇阳，命令张前昭率领骑兵担任先锋，多次挫败敌军锐气，最终攻陷了城池。明宗一向听说张前昭有将帅之才，即位后提拔他为护驾清军都指挥使，兼任春州刺史。天成年间，他与诸将一起在中山围攻王都，在嘉山之下大败契丹军。平定定州后，因功被任命为沧州节度使。北梦所言记载，张前昭镇守沧州时，因干旱导致百姓饥荒，他开仓放粮救济灾民，事情上报后，皇帝非常赞赏。后来秋收时，他却加倍征收赋税，朝廷舆论都鄙视他。后来他调任镇守徐州。长兴年间，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兼西面马步军都部署。等到末帝在凤翔起兵，闵帝下诏命令张前昭率领本部兵马在旗下与朝廷军队会合。后来西军都发生兵变，张前昭愤恨惋惜，退回兴元，于是与扬州节度使孙汉韶一起向蜀地投降。孟知祥待他非常优厚，授予他本镇节度使的官职，孟知祥因而轻易获得山南之地，这都是因为张前昭的缘故。 北梦所言记载，进入蜀地后，他夺取别人的产业，贪财无厌，蜀地百姓怨恨他。孟昶继承帝位后，加封他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。后晋开运末年，蜀人听说契丹攻入洛阳，命令张虔昭率领数万军队准备侵犯秦州、雍州。不久听说汉高祖已经平定中原，张虔昭无功而返。九国志记载，他历任左右匡胜马步军都指挥使，后来出任昭武军节度使。等到汉高祖即位，他又被调往凉州镇守，以观察朝廷的变化。恰逢晋昌军节度使赵匡赞、凤翔节度使侯一都计划归附蜀地，于是任命张虔昭为北面行营招讨使，负责接应和经营。不久，赵匡赞、侯毅请求孟昶出兵攻取三秦之地，于是命令张虔昭与韩宝珍等人统领五万军队从散关出击，雄武军节度使何崇建从陇右出击，奉栾肃为都于后李廷圭从子午谷出击，在雍州会合。李廷圭刚出兵子午谷，听说赵匡赞被王景崇逼迫弃城东逃，于是先撤军。当时张虔昭、李福成、韩宝珍的军队驻扎在陈仓，谋划不协调，而侯毅听说赵匡赞已经离开，李廷圭班师也改变了归顺的诚意，关闭营垒不出战。司天监赵廷枢多次以云气不利进行暗示，韩宝珍于是与李福成率领所部取到陇州，与何崇建会合后返回蜀地。张虔昭留在宝鸡，因事故立丹不能深入，于是班师。行军到新州时，他感慨愤懑而去世。杨彦温是汴州人，本来是梁朝的小校，庄宗时期多次升迁担任皮将，天成年间担任河中副指挥使。等到末帝镇守河中时，对他尤其优待，于是奏请任命他为衙内都指挥使。长兴元年四月，趁末帝在黄龙庄检阅战马时，杨彦温据城谋反。末帝派人责问他说，我待你很好，你为何要反叛？杨彦温回答说，我不敢辜负恩情，只是奉了枢密院的宣头，命令我抗拒命令，请相公只管回朝廷。几天后，诏令末帝回朝。明宗怀疑其中有诈，不想兴兵，授予杨彦温绛州刺史之职。安仲会坚决请求出兵，于是命令西京留守所自通、侍卫步军指挥使姚彦筹等率兵攻打他。五天就攻克了城池，从关闭城门到失败一共13天。起初姚彦筹出兵时，明宗告诫他说，替我活捉杨彦温，我要亲自审问他。等到攻下城后，却斩首传送首级，明宗对姚彦筹等人非常恼怒。当时议论的人认为，当时天下太平，兵器收藏，蒲州不是边郡，竟在国都附近，而杨彦温怎敢如此狂妄悖逆，都认为安仲会当时正玩弄权术，尤其忌惮末帝的名声，所以巧妙设计图谋，终究未能清陷他。杨彦温愚昧，被人唆使，所以被灭族。使臣说，春秋传说不服从命令的臣子是天下人所憎恶的，所以不再比较他们的优劣。只是张虔昭因避乱而偷生，杨彦温被人唆使，与那些叛臣相比也值得怜悯了。